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地，往红海前进。出埃及记第十三章一到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效的饼都不可吃，埃及投生的都死了。埃及的偶像一直主张着投生的牲畜或人都归偶像所有，可是现在神主张以色列投生的归神所有。今天神也要在我们信徒的生命当中居首位，但是许多基督徒并没有把神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神主张要我们把最好的都献给神，神要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把神放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第一位。许多信徒却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神放在生活当中的最后一位、最末位，以致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应当在神面前好好反省，我们应当为神做工。但是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的时间却花在我们个人自己的兴趣上面，或者在我们的休闲上，我们通常是把所剩下的时间才归给神。你知不知道有一种口香糖叫做箭牌啊？箭牌口香糖，它的创办人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他一直有一个做法，习惯这样做，他把他所赚到的钱全部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他不是把赚的剩余的剩下的那些十分之一才做奉献，而是先拿出全部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难怪神这样的祝福这种人，使他成为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但愿你也会用这种方式来奉献。神并不保证每一个跟从他的人，就是基督徒，在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都是非常的丰盛，但是神一定会祝福那些把他放在他生命中第一位的人。神居首位，这是最重要的。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不是嘴巴说说而已，这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妥协的真理。以色列民刚从埃及走出来的时候，他们在埃及已经做了很久的奴隶，然后就神就立刻要他们把投生的归神为圣。许多人也许会问说：神啊，你才刚刚拯救我们脱离奴隶的生活，现在你就要我们把投生的都归给你所有，这未免太快了吧，太严格了吧。主耶稣为你为我也有同样的这种要求。神拯救我们脱离了罪的奴役、罪的捆绑，神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到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神这样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神也要我们把自己 完全的奉献给他。当你自己这样说，我是自由的，你真是有这样的自由吗？你是神用重价买来的，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重价把你赎回来。当你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时候，把神放在你生命中第一位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接着我们看第五节，十三章第五节，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们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牛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礼，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要遵守逾越节和除酵节啊这两个节日。接着我们看第六第七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把生面、生的面放在团面盆里一起带走，这是无酵的面团，没有放酵的面团啊。神这样说，我要你们把酵除掉，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不可见有酵的饼，在你们的屋内也不可见发酵之物。接着我们看十三章第八节，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逾越节这个节日的传统应当在以色列人当中代代相传，这样以色列人才会永远的记得神曾经拯救他们，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捆绑，出埃及。接着我们看第九到十二节，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誓，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以色列民所拥有的所有的牲畜，凡投生的都要奉献归给耶和华神。接着我们看第十三节，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这里说到凡投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来代赎，神不要这些长耳朵的动物当作祭物献给他，祭物必须要是羊羔，凡他们儿子中投生的都要把它赎出来。稍后我们就会看到他们也可以用银子来代替来代赎，就是用银子来作为赎金。我们看十四十五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个规定是要提醒以色列人，他们的神曾经拯救他们，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地， 凡他们儿子中投生的都必须用银子赎出来。在新约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十九节这样说，新约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接着我们看第十三章出埃及记十七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以色列人刚刚离开埃及的奴役的生活，还没有能够有能力来预备面对战争，对他们来说，神带领他们到达应许之地最短的距离，就是往海岸线的北方行走。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隶生活中现在已经被拯救出来的时候，他们手中并没有武器，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敌人来打仗，所以神很有恩典，蛮有恩典的神就带领他们走旷野的路，避免打仗的事情，要把他们带到神所应许之地。这条路虽然是比较远，但是可以避免打仗的事情，他们不需要卷入在那个战争之中，他们就能够很安全的进到应许之地。他们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才走完这条旷野的道路，进到神应许之地。四十年以后，他们才装备成为一个强大的军队。以后啊，我们再会读到这方面的记载。有人会这样说，神可以用一些神迹的方式来拯救他们呢、啊、没有错，但是我个人不喜欢我们会有这种的心态。有些基督徒认为说，他要神随时随地的为他们来行神迹，当他们生病的时候，或者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有权利命令神介入他们的生活来行一个神迹。这个并不是神有没有能力行神迹的问题，神当然可以有能力来行神迹，但是最重要的是神他怎样来做这件事情，这是很重要。不是说神有没有能力做，而是神要怎样来做的问题。神自己有他自己的做事的方法，有他的目的，在有必要的时候，神当然他能够行神迹，他要行神迹，但是这是要按照神自己的计划和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当然可以透过神迹带领以色列人经过非利士人的地图，假如他们受到攻击的话，神也会拯救他们。如果有必要的话，当然神可以行神迹，但是这只是重要的重点在哪里呢？是要我们成就神的旨意，这是最重要的。神行神迹的主要目的是为什么呢？一定是为了要成就神的旨意，这是最重要的。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出埃及十三章十八节，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这里说到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这个领这个字啊，非常的有意义。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到以色列的子民是被神引领，很有次序的离开埃及，他们不是像 一群暴民一样杂乱无章的这样离开埃及，而是他们很有次序的离开。他们虽然不像军队一样，但是他们也是按着五个人一排这样走路行走。如果我们看到他们走过旷野的样子，我们会看到一群是很有次序的队伍，不是杂乱无章的。接着我们看第十九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地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摩西就带着约瑟的骸骨一起走。记得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五十章，创世纪五十章二十四、二十五节的时候，这样说：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令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那个时候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到现在已经经过了两百年了，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在约瑟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在埃及是一个全国的英雄人物，他本该葬在埃及那个地方，但是现在有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的法老王起来的，约瑟不再是埃及的国家英雄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把约瑟的骸骨从埃及移走就不会有大问题了。约瑟他的遗嘱啊，他所说的，他是要把他要他们把他埋在神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但是为什么约瑟要把他的骸骨要埋在应许之地呢？如果约瑟知道他有一天会从死里复活，就直接到了天堂，那么他葬在埃及或葬在以色列的土地，这有什么分别呢？不是一样的，有什么不同呢？事实上约瑟他自己还没有预期他自己是一直就直接到天堂，而是他约瑟所预期的就是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他会和他们的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一起在应许之地，在那个地方一同复活，然后才会进到永生里面。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对天堂的概念，这也是约瑟和摩西他们的愿望。因此摩西也因着信，他就带着约瑟的骸骨去到应许之地。接着我们来看二十到二十二节，他们从苏格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这个是非常奇妙的神迹。以色列民向着炎热像火烤一般的沙漠里面行走的时候，连摩西自己都这样说过，是一个沙漠，是一个漫无边际令人惧怕的一个大的旷野。他们走过旷野路的时候很奇妙的，却没有被太阳灼伤，因为白天有云柱遮盖着他们。以色列这个国人民，他们 亲眼看见神的神迹、神的荣耀跟他们同在，这是任何其他的国家所没有过的。当保罗为他自己的同胞，就是以色列人，他做这个定义、做见证的时候，他在罗马书、新约罗马书第九章四节，在罗马书九章四节这样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都是他们的。以色列人很明显的，他们亲眼的看见有神的荣耀、神的大能、神的特别的神迹与他们同在。我们可以说，甚至连教会神的教会也没有看见过像这种奇妙的神迹与他们同在。这种亲眼看见的这些神迹并没有赐给教会，只有赐给神的选民以色列民。在当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在旷野的时候看见这样的神迹，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也这样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因为他们这以色列人，他们正期待着救赎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可是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回顾神拯救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神特别行这种眼见的荣耀、这种神迹给他们看。可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的信心的生活并不需要亲眼看见这种的荣耀，眼见像给以色列人这种荣耀的神迹在我们的身上。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非常需要这种看得见的很特别的荣耀的神迹临到他们。我们知道基督的降生，因为基督已经的救赎，在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那时候基督还没有降生，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那个时候这种救赎的恩典还没有来到。不像我们今天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已经亲眼的看见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这里看见神对以色列人有特别的给他们眼看的这种神迹，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这是非常奇妙的，眼见亲眼看见这种神迹。神对每一件所发生的事情，对以色列人都有了很万全的准备。奇妙的耶和华神，他带领他的百姓，就以色列人安全的走过这个旷野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也相当的受感动，知道摩西带领这一大群啊，近200多万的人啊，要走过旷野的道路，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道路。所以就神在旷野里面特别为以色列民他的选民行了这些亲自眼见看见神的荣耀，神特别的能力与他们同在。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在神面前啊有一个特别的使命。感谢神啊，今天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也看见啊神很多奇妙的工作带领我们的人生。但是我们并不需要凡事都是凭着眼见，这些眼见的神迹、眼见的荣耀，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他的救恩的事情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所以神今天对我们每一位信徒，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神也行很多神迹奇事，但是跟神对以色列人所做的当时的神迹不一样。神仍然对今天每一位敬畏他的人、信靠他的人，在生命上行出奇妙的神迹。亲爱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今天读到这一段出埃及记的经文以后，有没有在内心再一次我们求神圣灵再一次感动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现在在天上也为我们祷告。我们今天活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也感受到神每一天都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并非神不能够行神迹奇事，神仍然做这样的奇妙的事情。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 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看见神的奇妙的救赎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不晓得你有没有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也把我们一切的重担交给神。因为这位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是一位复活的救主，他要带领我们一生的生活。愿主祝福你，让你成为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知道神的能力、神的爱、神的引导也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以后继续查考出埃及记。在你来参加这个节目之前，最好先把经文啊，把出埃及记前后多读几遍。下次再见。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